好，那我们继续吧。好，然后呢，天地是，地是天，对吧？天地是跟继续对佛讲，他说，他说，南瞻部洲的人呢，对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不能，如果不能书写、受持、读诵、恭敬供养，难道他，很多人就是他知道，但是比起不知如是所说功德胜利，他说，但你这样说。这么殊胜，但是还是很多人也不理啊，他也对般若也不理不睬的，对吧？难道他们不知道般若这么殊胜吗？为什么真正的去学的人这么少了，恭敬供养的人少了？那佛后面呢，其实讲了很多的比喻，对吧？讲了很多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其实学般若的人是稀有难得，学般若的人稀有难得，因为他就接近于这种智慧的核心，佛法的核心，而不是去在皮毛表层去学习。就像《法华经》里面也有这样，《法华经》讲一个人，如果学《法华经》的是，他离成佛就不远了，相当于一个人在挖井，在地里边挖水，挖一口井，挖一口泉，那么他这个看到这个泥已经湿了，对吧？就这个泥土已经湿了，说明下面快到水了。也就真正的智慧快出现，那当然这个智水呢，也比我们内心的智慧的泉水，也就是说你心中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自性智慧，那它有这样一种比喻。那这里呢，佛也讲了，就是说实际上呢，证阿罗汉果的人呢，然后呢，在一个发无上，真正发菩提心呢，这里讲了一个叫发心定去无上菩提，就是说真正决定发心的人，他这样的人其实很稀有的。那么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呢，佛来说明一个问题，说真正能够信解般若的人是非常的稀有难得，对吧？稀有难得。另外呢，进一步的来讲，我们看，我们跳一下后面的，再过两三段啊，再过三四段，三四段就这里讲了一个安住不退转地，我们再往后看一下啊。他说实际上因为有信心的人，真正修行的人，有信心的，有善根的，实修的，有决定的，这种菩提心的人还是很稀有难得的，还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另外呢，他讲，他说，有的菩萨已经安住了不退地，对吧？安住不退转地的时候呢，才能真正的身心信受，才能身心信受。那身心信受可能就是说你杀头他也不会改变他的信仰，对吧？就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命根子了，对吧？身心信受，他真正有的到不退转的时候才能身心信受般若，然后呢受持读诵恭敬书写供养解书写解说，对吧？他这样的人其实很难得的，就是一个从外在数量来讲，另外从内心所证的境界来讲，能够达到般若的人是非常少的。他说这里边呢，他说很多的，而且呢，得到不退转地的人呢，继续来弘扬和发大心的人又减少了，有好多不小心就堕于二乘了。他说若三得住菩萨不退转地，他住的是菩萨不退转地，好多就退转到声闻乘里边去了，他多分许多的人都退到声闻缘觉里边去了，对吧？都退到声闻缘觉里边去了。所以说呢，他说这一类人非常稀有难得，他说这样的菩萨呢，他应该回复，对吧？就应该可以，就说怎么样给自己，如果达到这样程度的人，他应该想一下自己的稀有难得和过去往事，在过去往事的时候，他说应该这样的菩萨应该做试念，对吧？他说往昔菩萨为师呢，是因为一直修学，所以说呢就是靠般若波罗蜜多一直修学，所以说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我大师，对吧？我随彼学所愿当满，就说要增强他的一个信心，就是根本的般若。其实根本的般若就是说你这个人不迷信，就是天王老子就什么东西在你现前，你也会一个平常心，你也不会去，就是你不会被任何一种东西啊，就是所以就是你的心会非常稳定，不会被任何东西所迷惑，不会被任何人任何神通，对吧？特别是神通或者很那些有名气的人，或者说有很有听起来很有力量的一些学说，对吧？ 那般若的一个信解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有各种诽谤或者贬低般若的这种人物或者思想。那么如果你真相信的话，你用般若现观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个妄想而已了。你也根本就，你不用去跟他战斗批驳，你跟他去斗争然后辩驳，实际上你对你来讲这无非是你的一个新的一种幻象啊、那个人很可怜，他还陷入一种幻想之中了，对吧？也就是这样了，就你就不会有那种，它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对吧？一个般若如果说真正成为你的一种，用我们现在人讲就是你的一种世界观的话，那么你的内外身心一切你都会可以如梦如幻如想如影，对吧？如电，都会有这样一种万法不留的这种感觉，也很通透。那么这样你的心也会很稳定啊。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是般若并不是说像你学的玄玄虚虚的这种，它是真的是一种实际的很实际的东西。好，那么这里呢佛在还在继续强调，根据我们的经文，我们后面继续看下一段啊，还讲这些。他说呢如果有人呢就是说供养的话，他说供养的话，他说供养这个佛的舍利啊，然后以塔来供养，或者其塔来保护这个舍利啊，他说这样的人功德多吗？那当然是很多的，对吧？但是呢佛继续讲，他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此般若波罗蜜多，对吧？然后众宝庄严受持读诵，复持种种上妙花曼乃至灯明恭敬供养种种赞叹，这个人所获的功德其实比前面的更多无量无数，更多无量无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佛教它是一个重智和重行的。重智就是说重智慧，般若就是代表佛教的一种我们内心的一种觉性智慧。那么另外它重行，对吧？你的行持不要是外在的行持，而是心行。比如说你书写，对吧？你怎么叫受持？你怎么叫，如果说我们宣扬般若，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庄严般若，对吧？我们不能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比如说你就是拿一个经，然后你香花供养供在这里，这是一种形式，对吧？那么另外我们如果从修行的来讲，就和我们的行为，就我们要庄严般若，就是说我们去奉行般若，对吧？用般若的智慧来现观，然后我们去分享般若，对吧？来宣说般若，然后呢去受持，对吧？这是这样一个般若。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把它理解为它一种智慧的行持，智慧的行持非常重要。好，他讲这个功德，对吧？也就是说你要修，你从根本修，不是那种外在的形式上的这种修。而且呢般若的这种奉持，虽然我们奉持般若，但是你到一定程度你也并不会去执着于般若的功德。因为很多人在修行时是很自私的，所谓自私就是他跑到一个，也可以理解，就很多人比如他就求子啊求财啊这些，他跑到一些地方去啊这些。但是就是你从学般若的人来讲的话，他的心逐步的就没有这些顾虑和观念了。好，那么继续后面也是在讲这个以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些这些来供养赞叹啊等等这些佛用这种比喻来讲，就是有形的功德或者说非般若的这种形象的这样一种供养和真正的受持供养般若智慧本身，对吧？般若是哪个的功德更深？那么这里呢还是在讲我们就不用去一句句来学这一部分了。那么这里讲就是说回到根本呢，还是说这样的友情呢，它如果有人，我们往后大家可以看跳过去两三大段，我们看这里讲这个，他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然后众宝庄严受持读诵，然后呢再去供养等等，他说他所获的功德胜于前面的功德，对吧？胜于前面的功德。所以是重智重行重根本重当下。我的理解就是他实际上这个般若他就说重智慧，然后重行持，然后重根本，根本就是般若是你一个根本智慧。另外呢重当下，当下就是说你 就是你，其实你在现前，你在读的时候，你在学的时候，你的心要有现前的那种信解之心，对吧？这种现前。好，我们再看，下面，下面一段，对吧？他说，因为这样供养这个般若的话，第四讲，他说供养这个呢，实际上就在供养，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的、诸佛的一切智智，对吧？就供养诸佛的一切智智，就是比前面那些各种那种以种种形象外在的功德，这个和般若经可能这种很多，我们很容易想到。很多都是跟《金刚经》里面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对吧？一样的说法。他说前面的种种供养呢，虽然无量无边，但是呢，就是供养这个般若和尊重受持供养宣说般若，它的功德更高于前面所有的这个功德。那么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佛在讲，他说，是这样的，佛肯定，他说。这个功德呢是不可称计不可思议，就是你所种下的善根实际上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是因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智智，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智智能生诸佛舍利罗，就因和果，对吧？佛母嘛，就说般若生出一切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从般若出，然后呢有了诸佛就有了舍利是自然的，对吧？那你的那些舍利啊那些所以说你供养的应该是供养一个真正的佛教的或者佛法的根本。在禅宗里面有一个说法，说你供养百千什么什么阿罗汉，对吧？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对吧？说你意思是你供养一百千的这个那些罗汉菩萨那些，或者百千诸佛的，供养百千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对吧？那无心道人呢，我们可以把理解为就是般若，对吧？般若，对吧？所以在最后这一段也是再次强调，对吧？就是说现前受持读诵般若的人，那么他的功德超过那种心外求法的人，对吧？超过那种有形有相有所得有所求，对吧？有数量的那种方式，对吧？那种求法的人。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为什么强调受持读诵，甚至金刚经里面也经常讲说受持四句偈等为人宣说，对吧？祈福无量无边，胜过什么什么初日分中日分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供养无数什么什么，那么这一类的句子，其实它是就是如果你真正的你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受持信解如果说你为人宣说，那么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你就般若现前，对吧？你实际上你的文字般若现前了吧，对吧？你的当然这个文字般若是形式上的，每个人不一样，对吧？程度不一样。那么然后呢，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如何为人宣说，他说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如如不动。我们知道，所以说更深层次的金刚经里面讲，他说为人宣说的人怎么去宣说般若呢？他说云何宣说呢？善于宣说般若呢？他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像这个维摩诘经里边的，对吧？维摩诘最后讲不二法门的是别人讲了，讲了以后呢，他说他不讲话了，对吧？这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一种以不说而说，对吧？不取想如如不动的这样一种说。但是实际上呢，前面的维摩诘经里面那些十几个菩萨，包括文殊菩萨，他们也都是在宣说不二法门，对吧？他是前面的是以法遣法，对吧？那么以言浅言，到文殊的时候他是浅出的，是个语言相，对吧？前面呢那些菩萨讲的是超越各种方法，不二边的这种方法，那么用语言来浅来排除这个法的执着，二分法的执着。文殊菩萨呢， 他是以言浅言，他说哦，真正的东西是不可说的。但实际上你这句话不是还是可以说的吗？还在说吗？所以到维摩诘的时候他也不讲话了，对吧？那维摩诘他是以不言，对吧？以实相现前的实相来超越语言的这种东西，来遣除语言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理解受持读诵为人宣说四句偈等功德无量的时候，我觉得你把它理解为一种重智重行，对吧？重当下重根本，重智重行重当下重根本。重智呢，就是说其实上你是开显的是你自心自性的这样一种佛性智慧。好，那么这是、第三品，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品，这个速度婆品的第三，对吧？在我们讲到这里呢就结束。大家稍等，我把它存一下。